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小夏建立，咱们继续啊。这一周华盛顿除了非常关注美俄关系之外，还在关注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史蒂夫班农啊，川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那么基本上从上周吧，上周还上上周，就是班农被移出出国安会的时候，就很多人在猜测说这个班农的仕途，或者说他这个在官场的生涯好像是遭遇到了重创。那么纽约时报最近刚刚有篇文章，直接就叫班农的工作很有可能已经这个会被炒掉，或者说存在危机了，有没有这么严重？
严重嘛，就是说这个你在美国这个白宫的工作有多严重呢？这很难说。因为班农，我觉得班农像班农是个什么人？班农是个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人。如果就中国的观众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2012年拍的叫《零世代》，就 Generation Zero， 这里头就全面反映了班农的意识形态。那班农可以说是一个保守的或者右翼的理想主义者，说他是保守派还不太容易概括他，他是一个小政府的那个有点乌托邦式的主义者，他主张政府越小越好，他认为现在美国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威胁。那么呢，他在美国的一些就是他办的网站，他所有的东西在美国的很多就是普通的人中是有相当大影响的。那么这些人是川普的那个这个非常非常就是坚决的
铁杆粉丝。
所以呢，班农进去的时候呢，他整个是一个象征，就象征着川普要削减政府，要往右走。那么我们都知道，政府是个，就算政府操作是个很实际的事情。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进了政府能不能适应呢？恐怕不太容易。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适应不了政府的情况。
所以小夏觉得班农现在在白宫这个被卷入所谓的内斗，是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因为他是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但是他有很多很多想法，他有很多理论。我想他也急于将这些理论付诸实施，但是其实不容易。
那到底班农有什么想法？具体来说，他的理想是什么？建立给我们介绍。
对，我觉得他的理想，刚才小夏已经讲了，从政府方面，他是这种乌托邦式的，就是小政府，就政府干预的越少越好，这个管制减少啊，税减少等等这一切。第二，在对外上要美国孤立主义，就是说我根本不要管这个国际上的事务啊。美国第一的口号就是他提出来的，在贸易上是贸易保护主义啊，可以说是这个一种新的民主主义的一种这个思想吧。那我觉得他失势有几个原因了，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三个层次的原因。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影子总统的原因，因为这个川普这个人呢，他这个不允许别人讲说，你看很多的媒体报道说川普的这个思想是从他来的，那个是从他来的，这种说法从他来的，把他叫成是影子总统，
川普的大脑，
这个忍不了这个东西啊，川普那性格肯定忍不了。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是我自己的策略师
啊，这个他是后来才加入我这个什么竞选团队的，那时候我已经把所有的参议员这个州长全给干倒了，他才加入的，他不容忍，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呢，就权力之争。权力之争呢，就是说，国王的人马之间内部的权力之争，就是说，川普的女婿，还有他另外的一些务实派和这样的理想主义的这个冲突。当然是在权力，首先是要抓住权力，谁能够有总统的耳朵，这样之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小夏刚才你讲的，就意识形态，就是像班农这样，他是非常鲜明意识形态的一个人。这种人呢，在民主政治里边是生存的，他只能很短一段时间。
哦，
我说思想界是生存是可以很久，但是在政府里生存只会一段时间，很短命。他就说我影响一个政策，很快就要走了，因为他毕竟民主政治它是一个妥协政治。如果你非常鲜明的意识形态，而且又非常坚持，你又不能给别人妥协的话，自然你就会成为这个妥协，这个派别之间妥协的牺牲品。
是
啊，而且呢，你要一般理想主义缺少操作的经验，在操作的过程中会出现各样这样那样的问题。你看，川普的这个什么说禁牧令，咱们叫禁牧令，不应该是叫禁牧令
禁令
啊失败了，什么取消奥巴马这个
医改
失败了，这些东西都是实际上我们从外界来看，实际上操作没操作好，很多操作的细节没有做好。这些呢，就说明理想主义者如果没不懂操作的话，在做官呢，可能就是一时的，很短命的。
我想谈一下我对他的个人印象，这是很有意思，因为见过他的人很少。 他这个人就是有点腼腆，不爱出面。我就见过他一次在会议上，那么这是我当时想到的印象。这个人的眼睛就看他一眼，他眼睛是非常犀利、非常集中的。你知道，有的人的眼睛盯着你的时候，那叫盯着你。
嗯、
那么他很有意思，就是跟华盛顿政界相比啊，整个人极不修边幅，所有的衣服颜色是乱七八糟的，
嗯、
就说穿了一个什么黑色的衣服，一个没带领带，外边一个不知道什么奇奇怪怪灰色颜色的外套，那裤子是完全是颜色。
我从电上看他头发和脸总是
乱七八糟。
当时太子给他放了一张照片，还是大鼻子上面都是各种黑头什么之类的，
对，
塑造他这样的一种不羁的形象。
他这个是非常，就这个人你看了一眼，你马上就能觉得这个人整个人就是一个脑袋是一个思想，其他方面他根本没有想到的这么一种人。这么一种人是一种我在见过一些就一辈子见过，这是什么样的人？这是真是非常执着的人，他会坚持他一些想法，他的想法会很系统，但是这种想法往往是很不切实际的。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刚才说到进政府里短命啊，那么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上次我们都知道川西会的时候，那个川普曾经就叫这一个是他，一个是他的女婿那个库什纳，一个是这个普利伯斯，就白宫幕僚长，你们三个人吵架，你们找一个酒吧有地方自己说清楚去，你们自己解决，让普利伯斯是个这个。
很会做权力交易的人，对，
他原来共和党主席嘛，是最募捐的，
但是好像他跟库什纳是一个阵营。
我觉得是这样，他从意识形态上应该，我的猜测
不是一回事。
他和班能是比较接近的，
不是库什纳是民主党。
对，但是普利伯斯在这个选边上，他在策略上必须选库什纳这一边，因为你不能和老板的家人搞坏关系。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另外像那个 Jeff Sessions。
塞森，
他也是在意识形态上和这个班能比较接近的。
对、
但是呢，他在选边的时候，他也不能选班能这一边，他必须选这个库什纳这一边。库什纳这一边呢，他是传统上是民主党的一些思路，即使不说他民主党的思路吧，库什纳 ，Gary Cohn。
科恩，他的经济顾问，
这些人都是非常懂实务运作的人，
嗯、
都是务实派，他必然和这样理想主义的人到最后有很大的冲突。
他不仅仅是务实派，也被人称为是精英派，因为科恩其实原来是这个高盛的
主席，
高盛进了好几个，
所以现在就有人说这个班农和库什纳之争啊，代表着整个川普团队当中所谓的精英派跟这个民粹派之争。那么现在看来是精英派赢了吗？因为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连最近很多政策的转向都越来越这个偏向温和的共和党。
精英派我觉得还更多是务实派，
对，
因为更多是务实和理想之争。
是，
但最后因为你美国是个分权国家，你总统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现在如果你国会里民主党没有一个人跟你合作的，就是特别众院参院还有，那么国会里的共和党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跟你合作的，你这个事情是没法做的，这个事情很难，就是说这个总统就没法执政下去。我们看到川普上台快100天了，那么在这个100天中间，他应该说他的这个公开的大政策啊，失败的记录应该是相当多，而且到现在为止，川普该任命华盛顿到位的人，绝大部分还没有任命，也没有到位。
而且是有人讲是几十年来最慢的一个总统，
是
就在任命这些人里边，我想务实派占上风是肯定的啊。但是呢，川普这个人的性格是不可预测的，哪一天头脑又一热，又用了班能的主意，都有可能。你看，从他上任到现在还不到90天的时间，也就不到90天的时间，他你看他的转向是任何他的前任总统都没有的，非常戏剧化，在这么众多议题上转向，转得这么快。但是他的前任没有的，
这里有另外，我觉得不是川普性格的问题，这是川普靠谁赢的。因为川普是一个在华盛顿没有政治根基的人，当你在华盛顿没有政治根基，而且他上来以后就禁止人去游说，所以现在去游说白宫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就这件事情他也改变了政策，他给有一些人一些特殊的 一个特殊通道，特殊权利，
它可以做一些，但是呢，相对来说，跟我们以前知道的华盛顿整个说客淫门，然后各种各样利益来回的底下说私下交易这种情况就改变了非常多。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就是说，你说是川普个人性格上反复不定呢，还是因为他在华盛顿没有这种很深的政治根基呢？我想两方面情况都有。
可能是像小夏说的，因为川普总统他这个是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这个身份进入华盛顿，在华盛顿没有根基，所以他现在可能在遭遇了这些挫折之后，越来越需要依靠这些所谓的精英派或者务实派这些在华盛顿有根基的人来帮他推行现行的政策。但是小夏其实刚才提到，就是他是靠谁赢的？他可真心不是靠这些务实派背后的这个利益集团或者是他们的选民赢的，他是靠班农背后的选民赢的。所以如果他现在在这个时候放弃班农，或者说离右翼越来越远，越来越向中间靠拢的话，会不会也会给他带来一些政治上的后果？
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你想想，他现在需要政绩，他现在没有政绩，出来政绩，就算班农的支持者四年以后还支持他，他可能就会失去其他的选民。
嗯，
所以这时候他肯定有一定的衡量，所以他现在一定要有政绩出来。刚才小夏讲了，他上台以后基本上是乏善可陈，基本上是失败失败加失败，就是最后这个叙利亚这件事情得到了比较多的人的支持，他感尝到了胜利的这个滋味。啊，所以呢，而且这个叙利亚的这一轰炸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回到了以前的传统的美国的价值观上去了。等于说，他必须抛弃班农，才能得到一些由美国的更多的政治人物和选民能够支持的这个政策上来。
嗯，
就是说，板能只是代表一块，你放弃了板能可能得到了更多，它是有计算的，并不是一种这个不计算的一个选择。
这里头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刚才建立说到失败，我觉得这里有这样的就政治上做各种政治联盟政治交易，它的记录是失败的，但你要从这个经济政策什么各方面，比如说打就业率啊，比如说这个你在这个废掉一些这个规章制度这些方面呢，它倒是应该说做的步骤是很快的。其实那些政策它是这些方面成功，应该说很多是班农的主意，确实也是。
现在降税这件事情还没开始，
对
吧？
但是
那个是很大的一块，
你改和降税这两个恐怕它不容易做。
所以现在它这种人事调整有可能是在未来，比如说像这税务改革积蓄能量啊，
它必须妥协，它必须向民主党做一定妥协，也必须向一些共和党做妥协，不然的话它是寸步难行。
是，好的，谢谢小夏建立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